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再次欢迎来到神的殿中。我们今天要来思想的题目是传给人。在历史上面，合神心意的基督徒一定是一个传福音的基督徒。不管是马丁路德也好，约翰加尔文也好， Billy Graham、 穆迪以及现代的 John Piper、 MacArthur， 在华人界的王明道牧师、宋尚杰牧师、孙大信牧师、周连华牧师、王永信牧师，以及已经70多岁的唐崇荣牧师，西方、东方这些基督徒的榜样一定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他们热爱传福音。这个也是我们基督徒应该要学的功课，我们要学习传扬福音的榜样。我们要把这些历史上面有名的基督徒当作我们的楷模。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有三个功课。哪三个功课呢？我要先找到我的这个遥控。李弟兄帮我放吧，好不好？三个功课。第一个，我们要来学习传福音的命令。第二个，传福音的困难。第三个，传福音的勇气。我们从第一点讲起。传福音是一个命令，在马太福音28章第19节的时候，讲到说，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这个是耶稣基督要离开门徒准备升天的时候给门徒最后的命令。这节经文很有意思，因为在这节经文里面有一个命令句，一个动词，就是门徒这两个字。原文就是你们要去，门徒这个动词，你们要去，然后呢这个动词就是门徒，在中文就翻译成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在希腊的原文里面是一个 imperative， 是一个命令句，不是一个建议，是一个上帝的这个命令。而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到说，有100多个基督徒在耶路撒冷聚集，他们就遵守了主的诫命，然后就开始向周围的人传福音。一天就有多少人受洗信主呢？有3000个人。这些门徒他们是遵守主耶稣命令的这个门徒。而非常有意思的，在今天这个时代，有人做过调查，只有10%的基督徒在一生当中有积极的主动的传扬福音。为什么现在的基督徒跟使徒行传时代的基督徒差别这么的多呢？为什么有90%的这个基督徒没有遵守耶稣的命令呢？这是一件很不合理的事情。为什么不合理？我举个例子，下一章，我有自己的这个 control 哈。大概在1961年的时候，有一个心理学家做了一个 Milgram 的心理测验，知道这个测验吗？心理学家 ，OK， 这个测验呢的目的是看一个人在违背良心的情况之下会不会遵守命令。OK， 所以呢，这个实验者就会要求这个 subject 这个主角哈，这个主角他不知道，其实这个实验者以及这个学生都是演员，他们是假装的。于是呢，他就被请来做实验，在这个实验室里面，这个老师这个医生就跟他讲说，你要用电击的方式来伤害这个学生。于是呢，这个主角就按这个钮，这个学生就大叫，哎呀好痛啊，我快要被电死了，不要电我了。当然他是假装的，他是演员哈。 于是呢，这个主角呢就开始担心了，就跟这个医生讲说，我不能够再继续伤害这个学生了。这个医生就回答讲说，我是权威人士，我告诉你这个实验要继续下去，你要继续按这个钮电他。这个主角没有办法，就继续按第二个钮，然后这个学生就大喊大叫，哎呦，我快要被电死了，不要继续伤害我了。这个主角讲说，不行，我不能够继续做实验做下去了，因为电这个学生是违背我良心的事情，我不能够伤害这个无辜的人。这个医生继续强迫这个主角，我是权威人士，你要遵守我的命令，你要继续电这个人，后果我负责。结果报告出来了之后，请了很多实验者来做实验，很多主角发现说，100个人有 60%， 将近 60% 的人会愿意没有办法把这个学生电到死为止。你知不知道100瓦特就会把一个人电得哇哇叫了？最后 60% 的人愿意开到450瓦特去电这个学生，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个权威人士在旁边命令他。一个人以一个权威者的姿态发出一个命令，要你去做一件违背良心伤害别人的事情，60%的人都会不得已愿意去做。于是呢，这个实验者他就做出了一个结论，在希特勒大屠杀犹太人的时候，这一些士兵不一定是没有良心的人，不一定是没有人性的人，乃是他们在一个权威者的命令之下不得不做出伤害犹太人的事情。在圣经里面，一个慈爱的上帝，一个权威者的身份发出一个爱的命令，不是要我们伤害人，是要我们拯救别人的灵魂。我们竟然只有10%的人愿意遵守这个命令，为什么会有这么不合理的事情呢？于是就有一个校长，有一个神学院的校长，他就整理出了一些原因，为什么现在的基督徒没有将福音传给人，到底原因是什么。第一个原因，我们不认识任何的非信徒，在教会里面可能待了40年50年了，周围的朋友都是基督徒，所以就没有传福音，不好意思跟陌生人传福音。可是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说，约拿他不单单是跟陌生人，还是跟他民族的仇敌尼尼微人传扬福音。第二个原因，觉得自己不够资格，哎呀，我不够好，是不是听过别人这样讲，甚至你自己都这样讲的，哎呀，我不够好，我不够资格。试想有哪一个基督徒是够资格传扬这个伟大的福音。第三个，选择式的遵守命令。我在纽奥良做青年辅导的时候，我们有时候聚会到11点，甚至晚上12点，就有一个学生开车载我回家，结果呢，他看到红灯理都不理就冲过去，我就吓一大跳，我讲说你怎么闯红灯，他就回答了我一句话，他讲说半夜之后红灯是参考。我就跟他讲说，听你在欧北贡胡说八道， OK， 请你遵守交通规则。我们常常基督徒也是这样子，这一本圣经我们很挑的，很挑食，吃灵粮的时候挑食，一些经文很遵守，然后还去论断那些不遵守的人，然后另外一些经文呢我们就没有去重视。传福音是最重要的命令，我们遵守其他的诫命，可是我们却选择式的遵守这个传扬福音的诫命是不对的。第四个原因，分心处理重要的这个事情，次要的事情。福音是一个教会最重要的使命，可是我们常常分心处理次要的事情。在美国，一年有 3300个人淹死在游泳池里面或者是河里面。而做了调查之后呢，发现说不管是公家机关的游泳池或者是私人的健身房，死亡率最高的地方就是 YMCA。 于是呢，为什么会这个样子呢？他们就去研究，发现说 YMCA 的这个救生员很喜欢跟别人聊天，然后呢很忠心的去打扫这个厕所，在游泳池里面捡垃圾。所以他们就把这些次要的事情当做最重要的事情，于是 YMCA 就跟他们讲说，你们做救生员的每隔10秒就一定要回头看游泳池里面的这个情况，不可以跟别人聊天，不要处理这些次要的事情。同样的一个教会，我们不传福音，因为我们太注重次要的事情。我曾经在一个教会，他们开会吵架吵什么你知道吗？新的地毯要选什么颜色。有人讲说，我在这个教会已经30多年了，我来到 教会就像是我的家一样，客厅的地毯颜色我都不能够选吗？我已经习惯这个颜色了，怎么可以换地毯的颜色？吵这些次要的事情，花钱花在次要的事情，可是最重要的传扬福音我们却分心，没有去重视。所以第四个原因就是分心处理了次要的事情。第五个原因呢，就是我们在潜意识里面有一些基督徒根本不相信基督耶稣是唯一的救恩。这个校长把这些原因整理出来，这个校长啊，他就讲说，有一些人基督徒是未经教导的多元主义者，在内心深处我们认为说，来到神的面前有许多的方式，条条大路通罗马，我们根本不相信耶稣基督是唯一的道路。可是圣经讲得非常清楚，若不借着我这个主耶稣基督，没有人能够到父那里去。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在天上地下没有赐下别的名我们可以靠着得救。所以我们潜意识可能根本不相信这个耶稣基督是唯一的希望，唯一的救恩，所以我们没有传扬福音。这个不信是最严重的不信，这个不信是阻扰我们传扬福音最大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要摸一摸我们自己的心，检查我们的信仰，问自己说，我到底相不相信基督耶稣是在这个世界上面唯一的救恩，唯一的这个希望。所以这五个原因就是为什么现在基督徒大部分的基督徒不传福音的缘故。 David Platt 知道这个牧师吗？他是一个非常年轻的牧师，现在牧养几千个人的教会，也曾经是我神学院的教授，他才大我几岁而已。他有一次在访问的时候讲了一句话，为什么我们要使万民做门徒呢？因为天堂和地狱是存在的，而世界末日会有来的一天。他就提醒这个时代的基督徒，天堂地狱不会因为时代就改变，仍然是存在的，所以我们要传扬这个福音，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所以我们今天所思想的第一点就是，传福音是诫命，是一个命令，人人有责。而我们不传福音的原因是什么？可能除了这五点之外，你还有第六点、第七点、第八点，但是我们要来神的面前意识到，这个是主耶稣基督给我们的 command 诫命，不是一个建议。第二点，传福音的挑战。你说是的，传扬福音是个诫命，可是很多的挑战。什么挑战呢？第一点就是不同的对象有不同的这个文化。所以圣经里面讲说，对犹太人我要用犹太人的方式传扬福音，对外邦人我用外邦的方式。犹太人他们最难接受福音的一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他们有很强的排他性，他们认为说其他所有的民族 都是低贱的，是次等的，只有有犹太血缘的人民族才是最高等，才是神的选民。这一幅画是三个中国画家所画的，叫做 famous people， 历史上面有名的人，100个历史上面有名的人里面就有9个犹太人。哎，犹太人在这个全世界的人口比例是不很低的，这一幅画竟然10%的有名的人就是犹太人。哇，如果是你的话，你很高兴哦，我们这个民族多么伟大，多么的有荣耀。结果这一幅画出来之后，有一个犹太人的作者生气了，在书上就写了这一幅画的这个内容，然后表达他的这个怒气。他生什么气呢？你为什么把我们犹太人跟其他的民族画在同一幅画图画里面？犹太人是不会被任何民族同化的， OK， 他们叫外邦人叫做 GOY Goy。 所以我们看到左边这一幅图，犹太人的这个拉比在教导年轻犹太的学生的时候，就讲说只有犹太人是人类，其他民族的都不是人类。所以圣经里面有记载一些关于这方面的这个事情，你们要预防犬类，对犹太人这样讲，因为对犹太人而言，外邦人是犬类，以及不好把儿女的饼给狗吃。这对犹太人而言，他们就可以了解你在讲什么。所以犹太人是有很强的排他性，跟他们传福音是很困难。爱尔兰人来美国不到20年就被同化了，犹太人到世界各地仍然保有他们的传统以及他们的这个坚持。所以对犹太人传福音，我们看到说使徒们是用什么方法呢？第一个强调的就是以弗所书3章，犹太人啊，犹太人，我告诉你们一个奥秘，不要以为只有你们是神的选民，是天骄之子。这个奥秘就是外邦人、希利尼人以及你们犹太人最终都要合而为一，要一同承受应许，要在神的里面一同成为神的儿女。以弗所书3章，这个是以弗所书的奥秘。犹太人听到了就跳起来，就吓死了，而且很生气，怎么可能我们犹太人跟外邦人一起承受上帝的应许呢？我们是天骄之子。所以面对这种文化的人，就是要用这种方式，这种教导，告诉他们全世界都可以承受上帝的救恩。对外邦人呢，我们看到右边这一幅图，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在雅典跟外邦人传福音的时候，看到全部的城市里面充满了偶像，他就心里面忧愁，于是就跟当时当地的很多哲学家辩论。所以使徒行传保罗在城市里面辩论的内容跟他跟犹太人辩论的内容是完全不一样的，因为外邦人他们传福音这个文化最大的拦阻是多神论，犹太人的文化是排他性很强，外邦人是很喜欢拜偶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去过泰国，我有个朋友去泰国做宣教的工作，他跟我讲说他到机场的时候，在机场里面都可以看到偶像，木头的、石头的这个偶像。一个国家的机场是对全世界开放的窗口，是这个国家的门口，他在门口就放了很多的偶像，告诉全世界说我们泰国就是一个多神论的国家。所以这个宣教士告诉我，我们在这个地方最大的挑战就是如何解决多神论的这个问题。所以不同的文化有不同的困难，我们要用不同的方式。第二个呢，不单单如此，传福音的这个第二个困难就是我们每个人有不同的这个需要。在教会里面通常分两种人，第一种人就是很有理性的人，知识分子，所以跟他们传福音呢就要讲一些关于理性的道理。第二种人呢就是非常的感性的人，性情中人，对他传福音要多讲一些故事和感人的见证。 不同的这个基督教的月刊也好，或者是周刊，像蒲公英，我自己个人认为是比较感性的，里面好多希望的道理，感动的故事。使者杂志就比较理性，上面写说为基督赢得当代华人知识分子， OK， 就一大堆理性，进化论、创造论这些科学的道理在这个杂志里面。中性呢就比较平均一点，有一些理性，有一些感性。当然最好的杂志是飞扬，可是我忘记摆上去了，飞扬也是比较感性的， OK， 但是里面的内容、故事以及内容都是非常好的。对不同的人要不同的这个方式。我在上一个教会，我们教会旁边就有一个医学院，所以有很多从中国来的 学者以及医生，读两年访问学者，两年三年就走了，我们流动性很大。他们来到我们的教会就跟我讲说，哎呀牧师，我好喜欢听你讲哲学、心理学，孔子、老子、孟子、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康德、毕卡索是艺术家，我好喜欢听你讲这些哲学、文艺大复兴、艺术、心理学这些东西，我们听得好享受。结果呢过几天之后，我去另外一个姐妹家吃饭，牧师啊，你老师讲这些这么深的东西，我左边进去右边出来，每次一听你讲孔子我就开始头痛，讲苏格拉底我就要睡觉，你可不可以多讲一些感人的故事。所以这叫做众口难调，对学生学者要讲 一些多一点理性的事情，对一些性情中人要多讲一些故事。我就说好，我的内容不变，我忠于圣经的教导，这个方式是可以改变的，我就用不同的方式跟不同的人传扬福音。要是有个教会邀请我去讲道的话，我会问几个问题。第一个，这个教会的教育程度；第二，这个教会的平均年纪；第三，属灵状况。我问这些问题之后，就会决定我讲道的方式，即使是相同的这个内容。所以不同的需要你要用不同的这个方式。对一个很有知识的人、很有理性的人，你想说我有很多感人的见证，我好感动，你感你的动，他不为所动。对一个很有感情的人，需要找到一份温暖很感动的人，你跟他讲说孔子，他就听了之后七孔流血。你讲苏格拉底，他怎么摸都摸不到底。要跟他讲一些感人的故事、感人的见证，来把福音传讲给他。在一次的祷告会里面，也是好几年前，有一个姐妹，她是一个医生，来到聚会的时候不专心听我们的查经，还在跟别人窃窃私语。后来我就问她说，你又来祷告会代表说你有追求的这个心，可是你又不是那么的专心听这个老师查经，你的困难是什么？她就想说，我没有办法过我理性的这一关，我没有办法相信神迹。所以这个查经的这个老师一天到晚讲见证见证、故事故事、感动感动，没有解决我的这个需要，我就越听越烦。 OK， 于是呢我们就跟他谈， OK， 你的困难是你是一个科学家，你没有办法接受复活、医病、圣经记载这些神迹奇事，那我请问你，以科学的角度你接不接受创造论？他说我接受创造论，因为这个世界已经很清楚的证明，不管是从爱因斯坦也好，或者是其他的科学家，是有一个开始的，是从无变有开始的这个世界，所以我相信创造论。那我就跟他讲说，如果你相信创造论的话，按照逻辑你必须要相信一切圣经的神迹，因为创造就是最大的神迹，创造是第一个也是上帝最大的一个神迹。你相信最大的神迹，可是其他小的神迹你却不信，这个是不合理的。诶，他被我们说服了，理性被说服了，就受洗了， OK， 就成了基督徒了。 所以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困难，传福音我们要用不同的方式。最后一个传福音困难的地方，不单单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这个需要，我们之所以传福音别人不听，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传扬福音的这个人没有好的见证。一个人讲说你们来信耶稣，可是自己却没有活出耶稣的样式，这个是最困难最困难。所以有时候我们希望一些人不要去传福音，因为这个是在打反广告，做反效果。在历史上面，十字军东征靠着耶稣的名义，仗着上帝的名号去抢别人的钱财，占别人的土地，然后讲说我们是基督徒。我已经不知道遇过多少人讲说我不相信基督教，是因为在历史上面有太多基督徒没有好的见证，做出这些伤天害理的事情。当然我可以用很多借口跟他讲，那些人讲说是基督徒，其实他们根本不是基督徒，而且严格讲起来他们是天主教徒， OK， 不是基督徒。但是如果别人已经有这个心里面的这个疙瘩，这个挣扎，你们基督徒历史上面以及现代没有好的这个见证，我为什么要信靠你的这个福音呢？所以一个基督徒会犯罪，保罗也犯了很多的罪，我自己也犯了很多罪，可是基督徒不能够持续性的活在罪中。我们犯了罪之后要来神的面前悔改，不要再犯，像上帝对那个犯奸淫的女孩子讲说你走吧，下一句是什么？不要再犯你的罪了。我们基督徒会犯错，会犯罪，但是不能持续性的活在罪中。一个人持续性的活在罪中，他讲出来的话，他传扬的福音，是为基督打反广告，是会造成反效果。所以我们不要只在口头上面一天到晚讲属灵的道理，讲说我多爱神，不要跟周围的人讲说你们要来信上帝，上帝多伟大。我们第一个要省察自己的，就是我们在朋友同事以及家人面前有没有真正活出一个好的这个见证。因为身传比言传重要。有一个牧师讲说，你们要去传福音，必要的时候才要动嘴巴，你们要去传福音，必要的时候才要动嘴巴，要用见证榜样身传，必要的时候才要用言语的方式讲出去。所以没有好的这个见证是传福音最大的拦阻，最大的这个困难。所以我们学到了第一个，传福音是一个命令；第二个，传福音有很多困难，文化上面不同的这个需要以及没有好的这个见证。那你讲说这么困难，我们该怎么样继续传扬福音呢？我们进入第三点，就是传福音的勇气。传扬福音，把耶稣基督传出去是需要勇气的。我们不要怕挫折。因为在撒种的比喻，我们看到说，这个农夫撒的种子，有一些是落在路旁地，哎，就被小鸟吃走了；有一些是埋在石头地底下，就无法生长；有些是被野草荆棘缠住，最后呢，这个落在好土地里面的可以成长千倍百倍。所以我们传扬福音不一定每次都会有效果。传福音撒种的时候不要灰心，收成的时候不要骄傲。撒种的时候千万不要灰心，因为你不知道说他现在不信可能以后就会信了。我的父亲是一个牧师，他在年轻的时候是很抵触基督教的。我的奶奶住在眷村泰山成功甲村，知道这个地方吗？成功甲村后来这个政府把地收回去，就盖了好几栋这个大楼公寓， 秦惠奶奶住进这个新的公寓里面去了。Okay. 在眷村里面呢，有牧师来我奶奶的家里面，那个时候我爸爸还年轻，十几岁，第一次来就忍耐。好，你这个神棍来到我们家里面讲你那个 胡说八道的大道理，然后就忍耐。第二次牧师又来，我父亲忍不住了，你以后不要再来了，你不要浪费时间了，我不会信你这个洋教的， OK， 请你离开，不要再来了。结果 几年之后我的父亲就去读了神学院。如果这个眷村的牧师被这个年轻人，那个时候我父亲年轻啊，骂了一顿之后他沮丧，这个传福音是十字架的道路，这个十字架太重了，还被年轻人骂，太痛苦了，我不要传福音了。那这样子的话，不就被挫折打倒了吗？很多时候我们传扬福音，他现在听不进去，可是你把种子放进去了嘛？有人撒种，有人浇灌，但是叫他生长的是谁？是上帝。所以我们传扬福音撒种的时候，不要挫折，不要难过，因为你不知道这个种子什么时候会生长。第二个呢，传扬福音的勇气，就是要有勇气，不要怕牺牲。这个人是谁？这个人姓孙，叫做孙大信，知道这个人吗？历史上面有名的印度的宣教士，他到中国西藏传福音，在印度传福音之后呢，就开始对西藏人传福音。我跟你讲，印度的基督徒啊，还是有一些基督徒的，他们是很骄傲的。为什么呢？他们觉得说这个多玛这个使徒哈，就是去印度传福音，所以他们是多玛的门徒。OK， 印度的基督徒是这样自己称呼自己的。这个孙大信呢，在印度成长，就开始责备这些印度的基督徒：为什么你们自称是多玛的门徒，可是印度的基督教根本没有成长，基督徒没有增多？所以你们是活在自满当中嘛，譬如说自己很伟大，可是不传扬福音。好，我就来做第一个宣教士，就在印度开始传讲圣经。他的母亲和他的这个叔叔知道他要成为宣教士之后，气死了，软硬兼施，想要阻止他取消这个传福音的念头。他的叔叔就把他带到一个山洞里面，然后呢，在山洞里面打开一个宝藏箱，里面充满了金银财宝，就跟他讲说：孙大信，如果你现在放弃基督的这个信仰，这些财宝都是你的。于是他的叔叔就把他头上的这个白色的头巾放下来，拿下来放在孙大信的脚前。这个是在印度文化里面最谦卑一个恳求的姿态，我求你了，不要去信基督教，侮辱我们的名声，背叛我们的这个家族，我求求你了。孙大信就哭了，讲说：叔叔，我爱你，但是我更爱耶稣，他肯做这样子这个牺牲。家人发现说没有办法阻止他了，就在他饭里面下毒，要毒死他，结果没有毒死，他就逃出去，到处去传教，到处去传扬福音。他最后到的一个地方是西藏，是1929年的时候。启程的时候是4月18日，之后再也没有消息了。他的朋友以及其他的信徒以为他可能是失踪，或者是被政府抓去，或者是生病，有一些这些猜测。可是后来一直没有他的这个行踪，联络不到他，就做了一个结论：他殉道了，他在西藏牺牲了他的这个性命，他死掉了，为了福音的缘故。孙大信是我们 基督徒的这个榜样，因为他不怕牺牲，甚至牺牲自己这个性命。以前跑江湖的人啊，古代的时候跑江湖的人有一句话叫做脑袋掉了不过碗大个疤，你把脑袋给砍掉了，你这个疤只不过像碗那么大而已。这句话听起来很可怕，但是这种洒脱看得开的气度值得我们效仿。唐崇的牧师讲了一句话，他讲说我不愿意像一般的人死在病床上面，那个太普通了。对我而言，最高的荣耀是殉道而死。他不怕牺牲，甚至是自己的这个性命。我们常常为了福音的缘故斤斤计较，怕牺牲这个，怕牺牲那个，怕牺牲时间，怕牺牲金钱。我们为了福音的缘故，应该要连命都不要的。最荣耀的死法，对信徒而言，是为主福音的缘故殉道而死。这个是顺大信给我们这个榜样。在罗马书讲说14章第8节，我们是死是活都是主的人。使徒行传15章26节，为主耶稣基督门徒们不顾性命。罗马书继续讲到说我们要义无反顾。有一首歌叫做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我已经决定要跟随耶稣，不再回头，不再回头。所以我们要有传福音的勇气，不怕挫折，不怕牺牲。最后我们不要怕开始，因为有时候我们若是没有传福音的习惯的话，万事起头难。你想说我一定要对别人用言语的方式去传福音吗？不一定。传福音的方式有很多种，要怎么开始呢？其中一个就是为非基督徒祷告。每个人都有困难，家家有本难念的经。若是有不还没有信上帝的基督徒，知道他的困难之后，可以问他说我是否可以为你做祷告。大部分的人都是会接受的。你就为他做祷告，求神赐给他足够的力量，带领他度过这个难关。祷告是带领别人来到神的面前，这个就是传福音的方式之一。所以我们要来想一想，周围是不是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我们可以有哪个地方可以为他祷告。第二个怎么样开始呢？就是我们可以邀请朋友来教会听圣经的这个教导，以及认识信徒。传福音是需要勇气的，不要怕挫折，不要怕牺牲，以及也不要怕开始，从祷告和邀请开始。你对上帝说，哎呀，我实在是不够格，很亏欠，身为基督徒那么久了，但是没有尽到传福音的本分，但愿我们能够从为其他人祷告以及开始邀请作为福音的这个开始。历史上面这些伟大的基督徒的好榜样都一定有个特性，就是他们注重福音，所以这些基督徒就成了我们的楷模，也是我们的这个功课。我们学习到第一个传福音的命令是耶稣基督升天之前的诫命，第二个传福音的这个困难，文化上面不同的这个需要，甚至不好的这个见证，都是我们的这个困难，要想办法去面对。第三呢，求主赐给我们这样子这个勇气，能够懂得牺牲，不怕困难，不要有挫折，以及不要怕开始。今天的回应诗歌是传给人。如果主耶稣基督是你的这个救主，这个福音对你而言是这么宝贵的话，但愿我们能够在唱诗的时候能够跟上帝立约，就是我也要把这个宝贵的福音传出去。我们将以下的时间交给领事。